在慌忙的社会喘口气，聆听女人踏过四方的穷旅，让心灵跟着声音去旅行。杨凡在五光十色的文字之海，领略万种风情，找到那座愿为之驻足的书湾，最身临其境的旅游见闻，最丰富多彩的书籍导读，尽在乐写之声。
听众晚安，欢迎来到乐写之声，收听乐写读书，我是主持人纪元。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和大家分享一项优惠，在波波电子书城购买电子书，我们有提供乐写专属的优惠码，只要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COWRITE30 就可以享有82折的优惠哦。今天为我们带来乐写读书的说书人 Julia， 她是来自迅捷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财运长兼营运长。好，那我们欢迎 Julia。
Hello， 大家好。那我今天会想要分享这本书的原因是，其他是我看的第一本，算是我看的第一本财经或企管类相关的书籍。然后 Simon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的介绍。他在 TED 的演讲上面，就是他应该是说他在 TED 上面的演讲有一个讲题叫做千禧世代在职场上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这一个影片大概17分钟左右，其实应该有许多人都已经看过。那我以前在，其实我因为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我大概教书教了15年。那在我以前教书的时候，其实也常常分享这个影片给我的学生们看。那 Simon 其实是一个 我想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那么他比较著名的几个理论，首先他第一本，我应该说我接触他第一本书叫做 Finding My Why， 那中文翻成找到我的为什么。那其实与其说找到我的为什么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诡异，那我们可以大概把它想成说去找到我的生之意义。那你找到这个你自己存在，你希望你自己存在的原因之后，那后续你要做些什么可能就相对会变得比较明确。那当时我也请了企业训练的讲师，就结合 Finding My Why 跟 Finding 公司的 Why， 对，就是把自己想要成就的部分和公司所想要成就的部分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同时去处理，就是公司和自己所想成就的样子，然后我也比较容易知道我要怎么样在职涯的过程之中去协助我的同事们达成他们想要的目标。这是我一开始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就是对 Simon 这个人的认识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后来他有在 Finding My Why 里面，他提出了一个他最著名的，就是所谓黄金圈的理论。那么黄金圈理论，就是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问一下，就是线上的听众们，有人可以告诉我黄金圈理论从里到外有哪三层吗？这没有人理我哎，好吧 ，Rick 交给你了。
Why hot what？
没错，就是他在追究的是他认为原因是最重要，所以最内层的底层是为什么。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他在讲的是一个用信念去推动或是去策划行动这样子的思维。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为什么，你才能够你要明白你的理念是什么，你才能够更强而有力的去推动你要做的事情。这个是 Simon 他的理想，所以我觉得他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人。在这本书里面，其实 Simon 他自己有说，他说黄金圈是引导你找到最初的为什么，那无限思维是为你重新去定义工作和人生的方向以及策略。这是 Simon 自己说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无限赛局。那赛局这个词其实只要有 大学稍微旁听一下，或者是有听一下经济课，可能就会知道赛局基本上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竞赛。那大家最常听的可能是所谓的囚犯赛局，就是我把两个囚犯关在不一样的把他们两个隔离开来之后，就跟囚犯 A 说，哎，如果你就是做污点证人，我就放你出去。就跟囚犯 B 也讲一样的话，然后最后就看两人就是到底谁会出卖谁，或者是他们要合作才能够得到最大化他们自己的效益，却鲜少会有人选择合作这样的策略。以商场来说的话，一个赛局可能指的是在销售额上面就远远的突破别人，或是把别人甩在后面，然后这时候你会觉得，我的股价超过别人了，这就是一个赛局的概念。但是 Simon 所提的无限赛局呢，他是在讲到说，他希望你可以一直存在这样的赛局里面，他的时间并没有限制，他的玩家也不固定，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时进入。那你要什么时候退出呢？你当然可以自己选择退出，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在局中，大概就不会自己退出，而是如果你的资源耗尽，你没有东西能够让你持续的话，那你就必须被迫退出。好，那这样的赛局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 Simon 的理论是在这样的赛局里面没有输赢，你只要能够持续的参与你就是赢家。那要怎么样持续参与？他的书中有想到五种关键的无限思维。好，第一个就是叫做崇高的信念。那这时候我要来问第二个问题了，谁可以告诉我另外四个是什么？还是没有人理我，我觉得有点难过。好了，那我觉得我想要先把它讲下去，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会想要参与。他在讲的崇高信念，其实在这边他讲的是，就是他能够支持一个理念而高于人经得起实践考验，有这样的五个比较小的 topic 去支持所谓崇高的信念。我觉得这本身有一点抽象，至少在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前前后后大概翻了五次，我才认真的比较能够去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应该是说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这好像算是一个崇高的信念，但是在 Simon 的书里他又说这个不是哦，他就把你推翻，然后跟你说崇高的信念必须要有 更高的高度，有更远的未来性。早在 Simon 书里的定义是这样，他说崇高的信念是对一个尚不存在的未来怀抱具体的愿景。好，它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可是你要有愿景，这个愿景又要够具体。然后他说这个未来能够令人向往到人们愿意牺牲小我来实现这个愿景。所以他到底有多独特呢？他在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例子，他说在俄罗斯有一群科学家在研究种子，那他们研究要怎么样，应该是说他们在建立一个世界上所有植物和作物的种子的资料库。那后来呢，这个俄罗斯后来发生了饥荒，这些科学家就是他们就算饿死也没有要去吃这个种子。那其实这些种子就是对于果腹或者对于就是热量提供等等是非常，它就是食物，但他们这些科学家却为了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资料库建立得 更加完整，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起心动念要去吃这些种子。说真的，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就觉得说啊，就是这些人真的是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崇高信念其实他也必须要有蛮大的梦想性和未来性。像刚刚所说的那个俄罗斯的科学家，他们的理念就是去建立种子的资料库，然后他们的理想性其实基本上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贡献，所以他其实是具有强大的服务导向，也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的做出来其实不是我的功成名就，而是可以让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得到好处。美国独立宣言是 Simon 在书里所提到的这个崇高信念的最佳范例。借由这个东西呢， Simon 就定义了企业责任的新版 2.0 版。基本上来说，我们在讲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大多会以联合国的17项永续经营目标作为基础。那这17项永续经营的目标比较多针对在环保议题、节能、 或者是减少污染这种议题上面。 Simon 的企业责任呢，比较多是针对管理者在股东和员工之间的平衡。他说企业责任的新定义是，他说先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又跟 Simon 最后吃才是真领导那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安全圈是有关系的。好，什么是安全圈呢？有人会把它跟舒适圈混淆，但事实上其实不是。安全圈的意思，他希望企业的员工能够有强大的归属感。他说希望不要听到我或是我的这些词，而是用我们和一起这样的词。他认为企业的实力和企业的永续的可能性并不是来自产品，也不是来自内部的竞争。他认为企业永续经营的可能性是来自就是员工非常的团结，公司要能够有整体的团队合作才能够让公司继续活下去，这是他打造安全圈的目的。那他说什么叫做安全圈呢？他说如果领导者能够协助组织内部的员工去建立安全圈，也就是说他不要在公司内感到受到威胁，那他们的归属感能够让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神就是放在工作上面，而不是就是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别的同事踩下去，或者是可能会被谁阴或怎么样这样。如果在一个比较不能够信任对方的团队之中，那办公室政治就会去影响到很多人的行为和他们的想法，然后可能就会增加员工的压力。我们公司其实目前就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业务部来了一位新的同仁，这个同仁他本身是相对比较有能力，而且他比较不怕去顶撞主管，所以他的主管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就是他主管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子对我，他一直在挑战我，但他是我的 member， 他没有跟我平起平坐，他凭什么这么做等等之类，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后来呢，这个同事因为我们的行销经理后来离职了，那这个同事虽然他是在业务部，但他做了很多规划，事实上都会要偏向受众是广大的不确定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把他调到行销部去做行销经理。后来他因为想要了解某一个 case， 他就请总经理做一个特签，结果我们的业务经理就因此就是非常生气提离职，说总经理你比较挺他，你都不挺我，所以我认为我在这个公司没有价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是不太能够理解的，我基本上我会觉得说我就跟这个业务的经理说，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在经理的位置上，事实上你是有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优势，其实他的斡旋能力是非常好的，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你的斡旋能力比别的人要好很多的话，应该去发展你这样的优势，让你自己变得不可取代，而不是跟别人去斤斤计较说你这个比我强那个比我强，然后我就要在这方面比过你，就一直在跟别人比高下，我觉得这是很没有效率的行为，因为永远也比不完。那在 Simon 这边就是也提到类似的例子，他说他曾经把另外一个作家视为对手，那他当时抱持的是一个有限赛局的思维，所以他非常的认真去关注对方写什么文章，那对方写的书在排行榜上面的名次多高，如果对方表现比自己好的话，那自己就会觉得非常不安全，而且就是很嫉妒很担心说自己 就此会输掉。那有一次就是一个比较白目的平台就同时邀请了 Simon 和对方就是做一个同台的对谈，那么主持人就要他们去介绍对方出场， Simon 就在介绍这个作者的时候，他说他的优点都是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所有我不擅长的事物他都表现得非常好。对方介绍 Simon 的时候也说，他说 我有完全类似的感觉，然后就也同时提到 Simon 的一些长处和他的优异的表现。所以 Simon 从这件事情就领悟到他的不安全感其实没有必要，那他要做的事情不是打败对方，而是克服自己的弱点，把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去改善，然后他认为他自己的注意力是放错地方。就是在 Simon 所谈的这个企业责任的新版的部分，他就说他 认为其实所有的人为因素都是公司内部的力量，而他认为就是要把这样的力量就拧成一团，大家要互助合作才有办法让这些力量能够发挥到最大。那他认为说这样子的充满信任感的公司环境，你遇到问题但你自己不是问题。那同时他其实也有说，他说信任感要怎么建立，信任感的建立其实这在那个 Simon 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他认为信任感的建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而是在每一次每一次你告诉别人说，哎，我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可以很坦诚的去告诉对方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需要什么协助。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就然后对方也能够全心的给予回应，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信任感才能够慢慢的被建立。我们如果无法把安全圈建立起来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能够放心的去展现脆弱。其实在很久，大概可能15年前吧，我曾经有看过一本书，他在跟你讲说你要怎么跟对方建立关系。我们常会以为跟对方建立关系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一个帮忙，但事实上在那本书里面他说，跟一个陌生人或是跟一个你想跟他建立关系的人去建立关系，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向这个人求助，然后这个需要对方帮忙的问题本身它是比较容易被解决的。后来在我自己就是不间断的试验之下，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很有道理，就也就是说你跟对方求助然后你示弱，其实比起你要给对方协助要容易跟陌生人建立关系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会，我觉得可能当然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说觉得跟别人求助是丢脸的事情，可是如果说是在公司里面，就有可能会有像我们业务经理这样的状态，就觉得说，哎，我求助好像我就输了。那如果说能够让公司或是让一个需要非常需要团队合作的环境能够建立这样子的安全圈，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明确的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或是遇到的状态坦诚的向其他人说明，然后由其他具有各类专长的人甚至就是说自己愿意或主动的来提供协助，那对于公司的永续经营，其实也不见得永续，而是说对于公司的经营本身其实都是会进入相对安全和能够更加稳定的经营状态。那这个可敬对手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它有可能在公司内部发生，就像我们刚跟大家有谈到我们公司目前的这个关系，也就是两个部门的经理各自，就他们两个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在不断的跟对方竞争。行销这边常常说啊，业务如果 loss 掉我的客户我会非常生气，然后业务那边常说行销就是故意要去抢我的客户，然后抢我的业绩，抢我的奖金等等之类的。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公司因为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我们公司上个月的业绩就接进来的订单的金额其实大概是前两个月的一半。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公司内部没有办法形成安全圈，没有办法互相信任，我觉得对于公司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不要把彼此想成竞争关系，而是想成对方其实是自己一个很好的借镜，然后能够让自己有更多不一样的看法，或是眼界能够更宽广，那么它其实是让你进步的最大推手。在 Simon 的书里有提到，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多时候你的教练或是你的老师他没有办法，我觉得有时候他怕伤害对你的缺点，他不敢讲得太明确，或 他自己可能本身他都不愿意承认他把你教成这样或是什么的，所以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让点出你最弱的那一环。但是一个不在竞争关系的对手，也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敌人这样的对手，反而常常能够让你看到自己最弱的部分。以前我们在高中的时代或是在国中的时代，常常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会稍微比一下成绩嘛，或者说什么段考的时候大家就会先把那个各科的成绩写下来，然后看谁比较高，然后就是甚至我以前跟我同班同学，就我一个干哥，我们还会打赌，就是每一科就是都要比，然后输的要请赢的人喝饮料等等之类的。那就后来就发现说他的 他的数学总是比我强，然后我的国文跟英文总是比他强，大概是会类似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那他就后来就是碰到语文相关的问题，他就会来问我说我是怎么读的。我是不会问他数学，因为我非常讨厌数学，所以但是我也知道说，其实今天我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是可以请教他的。所以说其实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成长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其实在这边你要与其说我觉得他就不是敌人，他是对手没有错，但他不是敌人。那我们采取的也不完全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怎么样怎么样让自己或是说能够让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 同样的其实如果说在公司里面，大家每一个公司的参与者，可能这在大公司比较困难啦，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小，就大概20个人左右，所以我其实也很希望能够让在公司中的大家都可以协助彼此成长。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到自己与对方不同，并且能够往前走的一个方式。好，那最后就是Simon 有提到有一个叫做攸关存亡的应变，那他提到的 case 是柯达这个底片公司。他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到，他说其实柯达是最早最早开始发展数位摄影、数位照相机、数位底片等等这样子的公司。那其实对于柯达 这个公司来说，他其实也非常的具有优势，因为他本来就是做这个。为什么他最后不见，是因为柯达的领导者他原本在已经发展出来之后，他们却说，哦，我们如果要持续发展的话，我们会变成没有钱去维持我们原本底片基底还有我们的底片的市场，我们赚那个就好啦，这个获利超大的耶，我为什么要花钱投入去做数位市场，要吃力不讨好。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柯达的领导者他本身就比较属于有限的思维，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只在原本已经存在的市场上，那这个市场是我们目前正在竞争的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已经进行到一半的赛局，但是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其实我们没有人知道。那在这个 case 里面很可惜，就是说我们的底片就慢慢的没落了，所以这个柯达的领导者这间公司也就慢慢的被淘汰出市场之外。可是你说如果以我们以前所学的经济学来看，也就是管理者要最大化股东利益这件事来看，那么他有错吗？这个柯达的领导者是没有错的，我把钱都花在现在的市场上，能够确保我最大的收益，我能够确认股东价值，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以前公司管理人最高的指标，那他其实是照着这个指标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管理人，但最后他却没有办法让公司在市场上面存活下去。那这也就是 Simon 所说的企业责任2.0，在管理者他必须要同时能够兼顾股东和员工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远见去看到未来的发展，能够让员工持续的待在这间公司里面而不会被裁员等等。那他可能有时候会暂时的去减损股东的利益，就也就是说在柯达 case 里面，如果柯达当时去投入数位市场的话，他也就在当下其实他是减损股东利益的，也有可能就是在股东会上他可能就会被换掉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矛盾的状态。那只能说就像 Simon 他自己所说的，他说这本书我没有要说服或改变任何人，但是他希望能够号召一群觉得现在的资本主义出了问题而有更高理念的人，和他一样的人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这是 Simon 想要达到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之下，什么样是无限思维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能够勇于改变。我有想到就是像曾经那个贾伯斯那时候说他去延揽他的老朋友的时候，他跟这个人讲说，他说 你愿意去做那些金元做到死，还是你要改变世界？我觉得这个就会给我很类似的一种，我会觉得说，哎，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崇高的愿景，然后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去推动，然后去认识到你的未来在哪里？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需要去改变的一个思维。Simon 也提到，他说，与其说 CEO 就是执行长，他说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有 CVO， 就是愿景长，就是他的 V 是 vision 的意思。他的理念我想就是在这边，就是他要看得够高够远，才能够带领公司去到够远的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人生大概也是一样的意思。以前我曾经有就是十七十八岁的时候想说自己38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妈妈那时候穿着套装，她是一个公务员，但她每天穿着窄裙然后西装外套的那种套装去上班这样。然后我觉得哇塞，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职场女性的形象，就此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然后现在我38岁，然后我现在是穿着 T 恤跟牛仔裙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面做这个分享的。就是你的形象可能慢慢的会改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那同时我其实在跟每一个进来的员工在谈这些事情，也是有类似的疑问，就会觉得说，哎，你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自己到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想要自己能够带给公司或是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改变？公司到底能不能够协助你做到这些？同时你也为公司带来你的价值？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蛮不一样的一些想法或概念。最后就是 Simon 所提到，当你做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勇气去坚持自己的使命和信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现在所提供给我们这些观念，其实跟我们以前的固有的思维或者是固有经营公司的形态跟模式都是不太一样的。 像我公司很多人啦，他们会觉得说，哦，啊，我就找最低薪资的人来，那就是先用看，不行我就换掉，不行我就换掉，不行我就换掉。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那不行就换掉的这样子的时间成本跟所耗费的这种训练的成本，其实比我花比较高的薪资然后去聘请一个能够长期而稳定在这里发挥价值的人要来的，就是后者比较划算。而且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比较稳定不会更换员工的情况下，每一个公司内部的员工也会有比较强大的安全感和对公司的归属感，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大家就会比较愿意为了公司稍微多付出一点，很多事情就变成不是做到就好，而是我会把它做得比较好。对于公司长久经营而言是比较有前瞻性跟发展性的。但是同时其实我们董事长就是我们 sponsor 他就会说，哦，就是可是啊就没那么多钱或是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们总经理就是比较有肩膀的人，他就一肩扛下这些怀疑和责难，就是支持我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领导的勇气，这个领导人够不够格做一个领导人，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如果你自己就是这个领导人的话，那你有没有那个肩膀去扛这样的责任？我们公司的产品部经理上个月就是跟我说，哎，他觉得他底下有一个人他觉得不适任，他要把他资遣掉。他跟我讲一讲，他又说可是他真的很认真，就是他要资遣的人是一个小女生，大概刚毕业没有多久，做事非常认真，可是几乎不讲话，所以他们有很多时候在沟通上是有很多失误，然后变成你必须不断的来回去确认。产品经理就跟我讲说他觉得浪费很多时间，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那有没有办法就是信件或是用什么东西去沟通，然后让这东西变得比较明确或怎么样。他说他都试过了，但是好像没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最后只能请他就是离开公司。后来我就说，哦，好，那你要自己去跟他讲。结果产品经理跟我说，啊，不是我跟你说你就去跟他讲哦。我说，嗯，可是你才是跟他一起工作指导他工作人，你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他没有办法跟公司一起运行这样子。我 我去讲，我觉得好像他不是跟我一起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真正去说明那个痛点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就很畏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讲这件事情。我跟他讲说，我可以提供你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就跟他讲一下说，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怎么说怎么说。但是我还是很坚持这件事情必须你自己去做。我觉得就是希望他能够知道说，每一个决定你都必须要自己负责任，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协助一起成长，公司才能够走得更远更久。那我们的目标也其实是，这间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不能被取代的人，甚至是总经理都是这样，然后我们是用这样的思维在经营我们的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每一个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想要让自己的现在待的环境变得更好的人，都应该要好好的看一看这本书。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谢谢 Julia 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大家晚安，
拜拜。